外长热门接班人落马，习的权力再遭受到重创。为了换关税宽限，习近平对美国黄豆跪低，武则兰监狱被曝光，俄国剥削北韩劳工，泰国艺廊对中共劲低威，禁止展出香港维吾尔族、藏族的作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中共高层在北戴河秘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被曝光已经被当局带走调查，这个消息震惊外界。路透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刘建超在7月底结束对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访问回国之后，就被约谈问话，甚至住所都受到搜查，但官方未公布具体原因。刘建超过去担任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驻外大使，2015年被任命为中纪委国际合作局长，成为习近平猎狐行动中追捕海外贪官的重要人物。2022年5月接任中联部部长，外界对其风格评价两极，有外交官赞他自信从容、流利的英语和即兴发言的能力。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中共官场忌讳即兴发言，刘建超过度越位言论可能激起北京疑虑。刘建超更加是被视为习近平的情报头子，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监督与外国政党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共重要的情报机构。海外评论员指出，刘建超在情报系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这样他被带走调查，立即引起外界多方猜测。旅美独立学者吴造来11号在 S 平台爆料，指刘建超因为在海外密会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助理，受到中共国安部门举报，回国后即被拘留审问。据说这次密会的情报令川普得知习近平可能落台，因此美中贸易协定签署被推迟。另有爆料称，刘建超和美国富国银行华瑞高管茂神月关系密切，透过他协助大量中共高官和巨商资产转移海外，包括传言中的小米雷军50亿人民币资产亦涉及其中。茂神月本人在7月探亲期间被公安扣押，怀疑是因为刑事案件配合调查，传闻他供出了刘建超，使其东窗事发。这些消息若果属实，刘建超不单止是外交高官，更加是牵涉庞大而且敏感的政治和金融黑幕。刘建超若果被确认查犯，将成为继2023年秦刚被免职后，中共外交系统被调查的最高级别官员。这个亦是可能意味着习近平在外交系统内部遭受又一次重击。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刘建超曾经被视为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但今年两会前未获任命，反映内部权力博弈激烈。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事务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分析，若果刘建超落马，将导致中共外交高层权力真空，并且使王毅的潜在接班人消失，进一步动摇外交领导层稳定。另外，刘建超与秦刚同样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外交系统亲信，两人同被列为中共20届中央委员，竟然都是在部长岗位上边消失。中纪委监察部前官员王友群指出，秦刚的倒台对习近平是一大打击，刘建超若果被查，将是习近平的又一次重大挫败，反映反习势力在中共20大之后对习的权威的挑战。有传言称，刘建超或者涉及猎狐行动期间和外资银行勾结，协助贪官海外设置信托并且转移资金， 甚至涉及泄密，但仲未得到证实。部分分析认为，刘建超落马或者同佢嘅外交部长接班人身份有关，政治意味浓厚。日本媒体人此版明夫推测，刘建超可能是被政敌排挤，造成外交部长接班真空。刘建超被调查，引发中共外交部长接班人选的大波动。目前现任外长王毅已经71岁，届龄退休逼到埋身，外交部面临领导真空，外界普遍关注谁能够填补刘建超离开之后的空缺。彭博社点出了5个可能继任者，包括常务副部长马朝旭、负责习近平大国外交的亲信刘海星、亚洲外交的专家孙卫东、外交部的女战狼华春莹，以及中联部副部长陆康。这几个人都是外界看好的潜在人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骆明辉表示，目前谁可以接棒仲不确定，若果刘建超真的是被免职，可能会影响中共外交部的士气，并且进一步削弱北京高层外交政策的专业。综合外界分析，刘建超落马不单止是个人失势，更加是动摇了习近平的布局。继秦刚之后有一个亲信出事，突显了中共外交系统权斗激烈，反习势力波涛暗涌，习近平权力掌控遭遇到挑战。8月12日，美中关税休战期再获延长90天。10号晚黑，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呼吁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中国从美国入口的黄豆量增加4倍。分析指出，习近平可能因为同意这个要求，换取了关税延期90日。不过，习近平会不会兑现这个承诺呢？引发广泛的质疑。8月11日，美国 CNBC 电视台引述白宫官员消息说，在对华关税即将大幅上调前几个钟，川普签署行政令，将对中国的关税休战期延长90日，以推进贸易谈判。12日，中共国务院关税税执委员会亦公告，确认延长中美关税休战期。之前10日，川普在社交媒体表示，希望中国快啲将黄豆订单增加到4倍，这个亦是大幅度缩减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方式。时事评论员路德在直播中分析，增购4倍黄豆可能是习近平主动提出，以换取关税再延长90日。这个黄豆交易涉及美国、中国、巴西3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央社报道，川普上任之后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则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包括对黄豆、小麦、粟米等加征最高15%的关税，影响川普中西部票仓。日经中文网指出，2017年美国黄豆占中国入口接近40%，2024年降低到20%。2025年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黄豆采购为零。以2024年数据计，中国从美国入口大约2200万吨黄豆，从巴西入口7500万吨。若果增购4倍，中国需要从美国入口大约8000万吨黄豆，几乎全部取代了巴西入口。这个举动势必冲击中巴关系。路德分析，川普策略是用关税和法律施压中共，同时准备更严厉制裁，比如限制中共高官和打击违禁药品流入，暂缓加税，目的是令到中共逐步消耗实力，而不是减轻压力。另外，中西部黄豆产区多数是共和党的票仓，增购美国黄豆有助于川普巩固选票。对习近平来说，增购美国黄豆或者是暂缓局势的权宜之计。但路德形容这个举动是饮鸩止渴，习近平不单止面临巴西等国的压力，还需要应付美国更严格的制裁和关税。路德认为，90日延期只是将贸易矛盾推迟，未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增购4倍美国黄豆是不是可行，令人怀疑。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 中国承诺增购美国农产品，包括黄豆，但实际采购远远低过预期。天津城瑞有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办人向华亮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增购四倍美国黄豆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近期开始出口大豆油，显示国内需求变化。上海大宗商品咨询机构我的钢铁网 MySteel 指出，中国豆油出口因为国内消费减少以及全球生质柴油需求上升而具利润空间，属于不寻常举措。不过，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中国仲未为新销售年度预订美国黄豆存货。若果90日关税延期真是由增加购买美国黄豆换取，后续发展值得关注。鉴于中共过往承诺兑现率低，习近平这一番承诺的可信度备受质疑。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不会履行增加购买四倍美国黄豆的承诺？它兑现的可能性有多高？俄乌战争燃烧超过两年，俄罗斯劳动力短缺问题加剧，转而从北韩大量输入劳工以填补缺口。据南韩情报显示，2024年已经有超过1万名北韩劳工被派去俄国，总数可能超过5万。他们多数是以学生签证入境，逃避联合国对北韩劳工的制裁。英国 BBC 采访6名逃离俄罗斯的北韩工人，揭露他们辛苦的困境。这些工人每日都被迫劳动超过18个钟，从清晨6点到第二日的凌晨2点，一年仅仅是休息2日，累到什么样，甚至企住都能够睡得着，还经常被挨毒打。逃亡者太回忆，前一晚做到累到什么样，第二日早上双手都硬了，没办法张开，但仍然不能够休息。另一名叫阿南在这里分享，他曾经从4米高处跌下来，面部受伤，主管竟然禁止他去看医生，逼他带伤做事，工作环境恶劣，安全设备几乎没有，工人需要在黑暗里面作业，居住条件更差，工人逼在有邋遢、虫又多的货柜，或者睡在未完工的大楼地板上边，冬天只有一块防水布顶住档。南韩教授姜东曼调查之后直白地说，这个根本不是人过的生活。那为什么北韩人还要去呢？在北韩，海外派遣被视为高薪机会，仅是限于通过严格审查、忠诚于政权的人参与。不过，薪资大多数是被政府以忠诚费扣除了，工人每个月实际只是拿到100到200元美金，而且需要回国后才能够领取。泰呢在坦白地说，发现自己搏命地做事竟然得到鸡碎那么多，心态都崩溃，感觉身处在武察兰的监狱。阿金呢在这表示，其他国家的工人甚至在这嘲笑他们是奴隶，因为回国之后呢薪资也都未必能够拿到。北韩当局透过思想训练、集体批评和自我检讨控制工人，强迫表忠金正恩，并且要求写低自我缺失的检讨。为防止逃跑，过去每个月一次的集体外出已经接近取消，2023年起改为5个人一组，行动受限。致力于帮助逃脱工人的金盛哲指出，这些监控措施令到逃脱人数从每年20人锐减到10个人。朝俄关系专家安德烈分析，北韩工人对俄国具有吸引力，因为他廉价而且从来都不惹麻烦，对莫斯科是补充劳力的最佳选择。对平壤来讲，就是赚外汇的渠道，亦是金正恩和普京友谊的象征。据预测，即使是战争结束，北韩对俄国的劳工输出亦都不会停止。泰国知名艺廊曼谷艺术文化中心最近举办了一场以全球威权政府为主题的展览，没想到竟然传出了要被中共施压，有关北京打压少数民族和香港议题的展品被落架，引发外界哗然。路透社记者8月7号亲赴现场查看，证实部分展品已经被移除，似是来自藏族艺术家的多媒体作品，香港、西藏、维吾尔等字样的都被刻意地整甩了，连艺术家本人的名字都被抹除。这场展览名为《串谋的合集》，将全球威权团结机器视觉化 Constellation of Complexity Visualiz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 主题是探讨各国威权政府之间如何跨国合作和勾结。参展艺术家多数是流亡者，来自西藏、新疆、缅甸、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等地。共同策展人现流亡英国的缅甸艺术家萨伊还原当时的情况。他指出，中共大使馆人员在泰国曼谷市政府官员的陪同下直接进入展场，要求艺廊关闭展览。他直白地说，这整件事令人感到悲哀又讽刺，遭到落架的内容包括西藏和维吾尔的旗帜、印有习近平肖像的明信片，以及一张描绘中以关系的作品。不单止是这样，萨伊表示自己后来还受到泰国警方追查，不得不逃离泰国，并且从海外发声。他爆料说，中共官员后来又再次出现，要求落架现场的一张传单，并强调一中政策的立场。针对争议，中共外交部公开谴责这场展览歪曲中国政策，声称已经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政治尊严。虽然中共官方并未有正面承认是不是由大使馆落审查命令，但声明中暗示相关国家及时采取措施，刚刚讲明了好像藏独、港独、东伊运这些谬论根本没有市场，亦不得人心。对这件事，萨伊强烈反击，直指中共这个举动是在国境之外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操弄，并且质疑，如果北京对自己的民族政策这么有信心，又何必进入泰国的艺廊涂黑作品，抹除艺术家的名字，甚至逼艺术机构妥协呢？他发表了一句强而有力的评论作为反击，他说，审查从来不是那些对自己理念有信心的人会使用的武器。根据路透社掌握的一封电子邮件，艺术中心方面坦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调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已经不是泰国第一次被质疑配合中共压力去打压。今年稍早的时候，泰国仲曾经秘密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亦引发国际间强烈批评。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